我爱沙龙会请到我们就是重量级的人物，好不好？我们的南岳药师来我们现场。
嗨，一定你好，一定你好，一定你好。
对对对，那个药师一开始说，哎、欸，我们的节目的那个痛调是什么？
对对，我们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对 对，瞎聊。
好好，那我们就可以用其他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而且我上次跟药师碰到，就是访问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节目上。
哦、对。
哦，药师你真的，我原本以为想说你在网络上这么红这么夯，对不对？然后来到那个我的那个另外一个节目，我想那个节目比较本土一点，
还好。
就你马上就给我唠台语，我就是你真的是那个 range 很宽广哎，就网络世代你也 OK， 然后
其实我们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各中南部你也 OK 就
对，因为本身就是南部人，所以我们本身大部分时间在跟民众讲话的时候都是公台语、啊、
对，所以你大部分在讲解就是因为药师嘛，可以要就是药师如果人家问你任何问题，重点是要他听得懂，
对
不对？
对对
对，所以你就是用他听得懂，
对，听得懂语言、啊、通常你讲台语大概就赢了这样子，
就赢了、
哦、对对，
然后你就对对就可以跟你沟通，任何事情都可以问你，
对对 对，
对。好，那我认识那个南岳药师，当然是朋友介绍之余呢、嗯、其实后来就才发现说，其实有一个节目，应该算是节目吗？大大说书，对不对？我也是在大大说书上面同时也看到你
哦，对，那个算是线上的付费知识平台，也算是一个节目啦、嗯、就线上的那个节目，
说书人，因为我很爱听
书是，
然后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在用眼睛的，我们今天是要你好看对不
对？
对，
要你好看，
对，但是我、那个一令在那个摄取知识的时候其实是超不爱用这个阅读的，就我阅读障碍这样子、嗯、所以我很爱听说书，但是我不知道说书还有说就是这种医疗保健，因为我们大家听书都听一些你知道
商业管理啊，
哇，我也没有这么厉害，糟糕，我听的是鬼故事啊，我没有了，那个那叫什么悬疑，我超爱听那个悬疑恐怖惊悚的那一类，但是哎、欸，现在有在说这种比较，而且是说书哎、欸，所以不是在聊一个知识内容，因为其实台湾非常坊间非常多，你 YouTube 随便一点，大家都在聊健康哎、欸，
是，
现在大健康时代来临就对了。
对，因为现在透过因为疫情的时，因为刚好有那个肺炎的状况，大家就更在乎说哇，那万一有生病了，是不是连家人会更严重？那就会开始提早有这个健康的知识出现。那我们就透过说书，让大家把这本书比较容易懂的方式帮你解释，因为很多中文大家可能也看不懂，很多疾病别什么，大家可能椎间盘突出，然后可能好像有点厉害，然后就听不太懂，
是，
然后什么视网膜
玻璃
然后、嗯、好像是一片玻璃吗？他们可能有点疑惑这样子。
哇，你的range真的很广哎、欸，就是视网膜玻璃可以往玻璃想，真的很广。
对，
但是要是我要请教你的是，但是你是说书还是说一个主题啊？
其实我们是透过，其实我们是说书，然后因为书它就已经是一个主题了，它可能就是一个高血压啊、或者是说眼睛保健啊，或抗生素的一些相关注意。
嗯，
然后其实我们就会透过一本书。
要是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对不对？因为你的手势不能比到碰到。
对，我刚才就碰到这个麦克风，
然后我觉得我有地震的感觉，
我自己也惊到，就有。
对对对，所以不好意思，我们下次调一个方向给你，这样子
好可以。
对，就是所以本来换我，
换你，
我们各筹一次。
对，
那它的主，它所以就是依照那个主题，但是你要准备的时候，就不是你的不只是你原本的知识领域，是要你要把那本书念完、啊。
是把书读透啦，因为
你真的有念吗？
我真的会，我们带一本书，
你真的有念吗？
我真的有念，我真的有念，因为我们是付费的，所以我们其实平均一本书大概会花5-6个小时去整理它的脉络，然后我们会打，我像我就准备逐字稿。再去给我们的后制的同仁们去
哦，对，他上字幕的话，哦，对，
不管他有他那个对于视网膜玻璃，他可能听
真的
他可能会打成玻璃，对，他可能会打玻璃，真的，
对，而且不止这件事情。
等一下，
但
以你的手太过去了，会一直
哦，好，
看到被打到，对，要是被打到，
好，我那、我继续，
所以我们自己继续乱打赛，这样状态是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很好，非常 good，
好。
那只是我的手不要过去，好，可以可以可以，继续。
就是要把它绑手绑住。
对，好 ，OK， 来，
绑住我的左手。
好，我就直接进了，因为我们没有停，直接开始。
好，
所以是真的有准备那么长的时间呢、欸？
对啊，
而且准备的是要更长的时间吧？
对，其实因为你可能在挑书就是一个整理的时间，然后你在整理那个脉络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时间，然后有的书又很硬， 像是病毒的书，大家对于武汉肺炎啊，那病毒是比较有好奇的。可是你在光你在整理，那怎么样用故事或是比喻让一般人了解，就会花比较多时间。
是，哇，所以那真的是蛮花时间，所以我很想知道，我这样听一次书要多少钱？听南院药师说书要多少钱？
哦，我们其实还有另外其他四位医师一起录制啊。那我们这样一整年，他好像费用大概1000块左右。
无限听吗？
一年啊，他要一年的。
我知道，我说一年无限听。
对，你可以一直。
我以为是一本一本，没有哦，那就是会员制这样子。
会员制这样，它是付费的啊，你就是可以自己。
哦、那很便宜耶。
很便宜啊，你可以自己
听。你们怎么这么便宜啊？
我们希望看。
没关系，因为我更便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
们希望可以卖贵一点。
对，我们现在 for free 很便宜。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比较相对有架构的内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有看书跟没看书的差别，就是主题的东西当然可以聊，但是如果它变成有结构式的东西，它才会成为书。
是。
不然其实有些是经验谈，但是如果结构式的方式，其实大家就是听你一个主题的时候，它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对啊，听主题比较可以了解说，哦，原来它的原理是这样子。那我其实我不是只是听人家说，哦，这个要小心，那我要怎么小心也搞不清楚。那我们就是透过书本去告诉你。那如果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去购买这本书回家看。
哦、好 ，OK， 好，我们今天赶快来进入我们
今
天的
主
题，因为我们瞎聊完了。南院药师要你好看的这个看就是把揪啊，
对
不对？
今天就是要看眼睛。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一下眼睛保健。首先呢，是因为那个药师人情土星很广，所以我首播局一定要邀请这种重量级，就是广度就是网络上也很红的，有没有？然后那个阿公阿嬷也听得懂的，我们就是广度要这么广哈。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最近一定最困扰的其实就是目睭，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很酸，就是眼睛。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真的手机看太多了，因为现在哈就是早期我们的工作是在办公室，
是，
那后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工作是到处都是办公室，所以从此之后我就拿着 notebook 就是到处工作，以为那是我想要的人生这样子。没想到手机的普及跟这个 LINE 的好使用，会发现说我工作联系全部都在手机上，
是，
基本上我一天应该有16个小时都在手机。
你有做那个时间记录吗？你本日使用手机
应该爆表啊。而且你看现在连那个仿纲我没有印出来，我在
看手机
在手机上啊。
因为其实现在其实不是只有一定有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手机，如果你没有手机，好像你今天就做不了任何事情了，
完全。我会
你买东西也要手机，然后有时候门票也是手机，甚至搭高铁也是
手机。如果
手机
没带出门就是回家，不然没有上班的感觉，就是完全就没有，应该说完全无产能。
对，也有客人跟我说他今天没带手机出门，就好像裸体一样，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对，而且那个我连手机要登录的时候，有没有，他就说没有跟那个 LINE 要登录 LINE 才能工作。那现在很多工作在 LINE 上面，手机还要对屏一下，他有时候对扣啊，
哦，对扣才有办法联动你的手机。
对对对，还直接 key 有时候不行，
哦，真的。
所以手机真的是不敢离开，所以不知道这个原因还是怎么样，就是哦，很酸很疲劳。
其实现在我遇到的民众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因为你都要看很多手机，而且以前下班就不用弄电脑嘛，就就休息了。可是现在下班你还要接手机回讯息，然后你随时随地都在工作。
其实有时候也不要讲这么伟大，追剧就追剧
啊，追剧就是也是啦，追剧啦，看一些 YouTube
这样。因为你就发现那个全家的荧幕非常多台，有没有？就是除了那个电视那一台，
哦，
然后其实大家就电视是放着，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在用手机，
对，滑手机要看自己电脑，
对，然后看不同的剧这样子。
对，其实很容易啊，因为想要放松一下，我们就看剧嘛。因为然后手机又小小的，大家不自觉的就会这样。我看到很多人看手机，你可以看你的家人都这样。他可能会露出那种皱眉头、眼睛用力的状态，然后不太会眨眼睛。其实我们最近会有一个习惯，你可以留你大多数他们会眼睛就会很用力，那你用力其实眼睛就不太会眨眼，然后你就会很干，然后干酸涩就来了，就等于你运动没有休息的一样。
而且我有一点分不清楚，就是眼睛疲劳，然后你就会想去眨眼睛，那个眨眼睛是不是又是代表干？就是。我因为我今天为了这主题，我一直在感受自己那个眼睛的感受这样子，所以那个感受就是，我也不知道是酸还是 眼睛干，还是它是同一件事？
其实它是同，有时候是同时发生啊，因为你我们眼睛那个眼睛这样就嘿，像刷雨刷一样，这样刷一次大概就帮我们涂一层那个眼泪，让我们眼睛保湿。可是你越不眨眼睛，你眼睛越来越干，冷气啊，然后太阳晒啊，眼睛就很干涩不舒服。
对，
可能同时就会，然后你又不眨眼就又酸，所以它其实是伴随一起的症状。
嗯嗯嗯。
那我们一般就会可能说。那我们都会劝他说你其实可以少看一点，但通常
对这个
都嘛做不到，
这个建议就先不用给我们有啦，还是尽量能少则少，但有时候真的是大家没办法、欸、
很难啊，很难
很难
很难，因为有时候
你只能建议我们说拿多远啊，或是那种我知道那个晚上看就是夜光那种，
不要在暗的环境
这件事是真的要改掉，
一定的，因为它那个光会变很强，你眼睛耗损的速度会变快。
好，如果现在真的就还是很酸怎么办？
很酸，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在，
我承认我昨天晚上就是在黑暗中看我的手机，但我现在来不及了，我现在有什么挽救它？
那你就肿起来，
对，补救它的方式现在很酸。
所以这我们有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眼药水啊，我们药品里面就是用眼药水最快，你可以用人工泪液这个东西去做使用啊，
嗯、
因为你就干嘛就滴就好了，
嗯嗯，
那你就马上就可以去做解决，你也不用。吃什么？有些人会说什么吃保健食品，其实那个都要一点时间、
哦。
那最快就是先用
保健食品是拿来预防，
对，可以降低发生的机会、
哦，降低发生
的机会啦。就是说你营养不够嘛，然后你耗损的状况，然后至少你不要每天都干涩，我可以每天可能两三天才干，才有干涩的感觉。
嗯，
不然你
或者是他不，只能说他不是救火队。我刚刚这样想，
是
不是？也就是说，也许他就是要比较长期。如果你现在要立刻的话，
哦，那个就比较没办法，
没办法，
他主要。通常我们会搭配，然后你先
还是你就会叫我说你去睡觉啊，这样。
哎、欸，通常会被客人骂，他说你就去睡觉，不要用手机，把手机放在一个密码锁里面。他就说我才做不到哎、欸，这个
做人好难。
对他
根治的方法，
民众都会说我现在就要最
快
速的，对，
那就是人工泪液，
人工泪液最快嘛，就是马上滴，马上就会有感觉，但是
所以他滴是因为他让他干涩感就是缓解，
对，
那他。等于是说我只要眼睛保持湿润，相对我眼睛就不疲劳了吗？
哎、欸，对，不疲劳是一种，疲劳是你用眼过度，但是至少第一个先解决干的问题，因为你干那个涩啊不舒服，分泌物就会蛮老板油吧，
哦，
就会变得比较多，因为我们皮肤越就像我们皮肤越干越出油的感觉，眼睛干起来会一直出油，有些那种稠稠的分泌物就是老板油，
嗯，
那其实我们先解决干最容易解决，那酸就是其实就减少用眼而已。或是说你选的眼药水里面含那个 B 群的成分，就是帮眼睛吃 B 群也可以。
哦，欸，直接用点的 B 群在眼睛里面会比我们吃的 B 群就明显很多，因为，
嗯，
因为直接就点在眼睛。
对，就直接点，对，对于眼睛的感觉会比较快。啊，如果是吃的，其实如果你有在吃长期补充，其实你对于整体全身的疲劳感也会有改，比较有改善。
B 群是来吃眼睛的，我以为叶黄素才吃眼睛的。
叶黄素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其实叶黄素的产品里面呢，
都有 B，
有的哎、欸、不一定，有的、
哦、
其实有一些产品它会加入说 B 群的成分，
嗯、
然后它在外面包装就会写添加 B 群或是舒缓疲劳的说明、
哦。
那你就可以，如果你是很疲劳哦，眼睛一天用眼16小时，可能像一定一样，那你就可以选择那哎有含 B 群的配方。可能会再会更适合你。
我现在对 B 群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嗯、
反正跟疲劳有关就是 B 群。
对，疲劳神经嘛，哎，就是点 B 群这样子、哦、啊。B 群刚好也是眼睛皮肤的营养，你都可以去点。
嗯嗯、啊。其实坊间大家其实只要想到眼睛，真的就立刻去找这个叶黄素。
对，因为叶黄素最容易最让大家知道嘛，而且叶黄素吃现在的台湾其实技术也是都蛮好的，你补充一段时间，哎、欸。
感觉有感度，
把酒的，哎呦，更起来啊！呢，还有，
哎、欸，那坊间因为叶黄素也非常多，你可以教教我们怎么去挑所谓叶黄素适合自己、嗯、
哦。其实叶黄素有些之前最常有妈妈问我们说，哎、欸，那个叶黄素有用吗？啊，我的小朋友或是我自己有近视，因为戴眼镜，我们这个年纪就戴眼镜很多、
嗯，
我近视啊、老花眼啊，或是远视，吃那个叶黄素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还是要破除这个迷思啊，因为。叶黄素它主要功能有点像解析度，有没有？我们电视萤幕的解析度，就是你补充的话，你那个 解析度就会越高，看东西就会越清楚。像我们这个麦克风，可能这个线条就哎呦，就变得比较清晰，这个网状的格子就看得比较清楚。那如果你的眼睛夜光素比较缺乏的人，可能在看这些比较细致的线条就会比较模糊。那你有吃夜光素，你的线条就变比较清楚，所以你相对在看一些物品的时候，你的线条或是那个物品的形状会比较明显。那你在开车啊、走路的时候看东西，看、
欸、老师，那我可以这样诠释吗？是因为我有假设我平常有补充叶黄素、嗯，那我可能看东西就比较清晰，解析度比较高，所以我就不太需要很用力看，就一直皱眉，一直皱眉，很用眼，嗯、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可以，就是减少那种疲劳的发生？
对，有可能，因为你的，因为你习惯改变了嘛。因为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解析度看不清楚，
所以我要用力看，
然后我们就会皱眉头，这样就皱眉头。然后皱眉头之后，你越用力，你就越累，越用力越辛苦，越累。那也许你用了叶黄素，补充叶黄素之后，也许你改变了你的那个眼睛的辨识度，
嗯嗯，
然后我不用那么用力就看得到了，然后你可能就越放松，那你。酸对了，你酸涩的状态就哎、欸、改善了。
哎、欸，线上有一个妈妈要询问一下，
线上有
妈妈，
马上有线上是不是哇？
线上就是我曾经看到了，
是哦。
线上妈妈询问，所以吃叶黄素是不是能够改善视力，就近视这样子？
这个就比较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它比较这功能可能不明显啊，人说不明显。
这个线上根本明明就南岳药师跟我讲的笑话吧？嗯、
对啊，因为它只能用在说你解析度比较好，这样或是说降低我们眼睛耗损的速度。嗯、可是近视是你那个眼球那个调节的能力不够，所以对于那个。这听说吃这个眼睛可以让近视好一点、嗯啊、小朋友最怕近视就会想要用叶黄素来处理，但其实它的帮助可能不明显、啊、主要还是增加解析度的这个辨识的功能。
嗯, 嗯，
那你近视我还是觉得去乖乖配
眼
镜比较安全这样子，或是做眼睛放松的活动啊，按看电视半小时休息十分钟这样子固定的一个范围可能效果还比较好一点，不要再幻想吃什么可以改善近视啊。
好，
对、
okay、
我觉得这个
没关系，我觉得近视的事情我改天再来问医师，因为我今天药师在现场、嗯、我觉得要帮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下那个坊间的叶黄素有这么多，对不对？那我们到底是要如何挑选我们的叶黄素？
好，那我就整理一个比较常见的，因为叶黄素它的包装大概会有三大主流成分啊、
哦、
三大主流就是黄绿红的三个主流成分、
嗯、
我都把它设定为黄绿红这样子、
哦、
就是
黄绿红
对，跟我的艺名啊，没有
我觉得你当初想这个应该
当时如果我取叫王力宏
就
红了，这样子、
啊、就是说就是药师界王力宏，
对，要是王力宏那个
药师界王力宏，然后我要介绍黄绿红啦，
对对，
然后就马上人清土清，因为我要讲的是黄绿红啦，
对，黄绿红，对对对，
我因为我已经知道是哪个黄，所以我就会马上讲出来，但是因为大家应该还不知道，
大家比较不知道、嗯、因为它的黄绿红的黄其实就是指叶黄素、
嗯、
那绿就是我们就是连接青色的、啊、绿色就是那个叶花青素，
花青素，
对，然后红就是那个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红的可能虾红素或是枣红素，它的别称是一样的，
对，
那这三个成分为主，
对，
那其实我就会介绍说、欸、那你要怎么选呢，我们就可以认定叶黄素如果是你长期用眼睛看不清楚的话，我们就、
欸、其实我是后来有真的认真在研究一下保健食品、
嗯、
不然我说真的只认识就是叶黄素，
对，大部分都是叶黄素，因为很容易 啊有人会讲叶绿素、
嗯、
对啊，我们说那个是行光合作用的，
对、
啊、不太一样会不太一样的，
但是叶黄素常常就会常写什么金盏花、金盏草、
金
盏
花、
金盏花
萃取物啊，
玉米黄素
、
玉米黄素，
对对对，
嗯，
那它的原料啦，
哦，它的原料，但是我要里面的就是我要用的这些就是花青素，叶黄素，
对，叶黄素，因为它的、嗯、它就会有一个总表写它我们叶黄素有多少的含量，
嗯，
那其实叶黄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可以第一个增加你眼睛的解析度之外，
嗯、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减少光的伤害，你如果眼睛有一个叶黄素，你想象成它就是我们眼帮你眼睛戴那个太阳眼镜、
哦、
你眼球有一个太阳眼镜，当你看手机，我们看手机会看很近嘛，光很强啊、
嗯、
睡觉前一定要躺在床上看一下那个手机、
嗯嗯嗯、
那至少它可以挡掉一部分的强光、
嗯、
让你降低你眼睛被光伤害的机会、
嗯、
所以如果你是常看手机 又喜欢在晚上睡前看手机的，
你在 cue 我是不是？
没有，针对你这样子没有、啊，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那你就可以选择有叶黄素的成分去选择。
哦，哎，叶黄素它最大的功能是让它什么解析度更好，还是当做太阳眼镜反光？
两个，它有两个功能，它在、
哦、就是这两个，
对，
是不是，
一个是挡光，一个是让你的荧幕的解析度变得比较高，让你从。iPhone 2变成 iPhone 12这样子、
哦、那很重要、哦、
对对、
欸、那像这样子，因为常常我们听到都会觉得去强调它的剂量，对不
对？
对，
强调它的剂量，
所以是有一个好像30还是
目前台湾的法定规定就是最高30单位，
所以大家就是达到30最好，是不
是？对，因为大家都做到30了，你好像不做30就落掉了这样子、
哦、
那我就但是在我的立场啊，就是我们看一些文献报告的立场而言，其实不一定。它就像它其实在台湾的规定是6到30单位都有，
嗯，
那还是要依你的。有时候是小朋友，你叫他吃30，然后太多了、
嗯
啊、而且会很大颗、
嗯，
小朋友可能会给一点，
嗯、
对啊，或长辈可能会给，会容易噎到。
对，
啊、我们宁可选择说，哎、欸，如果你用眼很多的人，哦、每天一定要看手机，成几五十五五个小时、四个小时以上，
嗯、
那你当然选择。
像我就用这么多，我就要30。
对啊，有些人就是啊，我就长辈，还有我就看看电视，每天两三个小时看看电视，看跟着电视一起睡觉。
那还像我用眼用成这样子，嗯、要不要60？
没有，他三十，你吃30跟60效果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体的肠子吸收。
我知道厂商就我知道那个那叫什么规定啊，规范，反正就是最高是30嘛，30，对不对？
但你可以
吃两颗两份啊，
就是早晚各一颗嘛。那可能效果目前没，可能报告上没有特别明确、
哦。那我就升起来。
对，就那你就得多花一点钱，因为我们人体的吸收率是固定的，
哦、
你吃两个汉堡也是吸收一个汉堡而已，
哦、
那你干脆还是吃一颗。
哦、
我会这样建议、啊。
那如果以现代人这样这种用眼的情况，会不会建议其实都要吃足30？
对对，如果是工作族的话，我都会工作，就是现在上班族啊，每天要用手机、用电脑很长时间的人，我就会建议说，你还是以30单位去做补充会比较明显。
嗯嗯嗯，
不然你耗损的速度比不上你补充的速度，
哦、
你就觉得我敢不敢接五毫吗？
对对对，我觉得我回去要加一下。
对，
加
那你
加嘛？
对，那你像一定你主持人，你用的是比较多。用眼很多的人，我就建议你用30单位，可能会你比较
有
感觉。对
哦，
那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是读书，手机可能一两个小时，他可能选择5单或那种10单位的啊，小朋友在吃的会就足够了
哦。
哎、啊小朋友啊，然后长辈的话，如果吞不下去的，长辈其实最多是遇到吞不下去，哎、欸，也有设计成那种粉末的，或是泡水的、
哦、喝的
喝的，因为不然他很容易、
哦。我真的非常，我真的很感谢有自从有这种喝的剂型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太感谢，因为我其实不能吞东西的人。
嗯、哦，对，有些人，
我就是其实后来、
嗯、
现在有，因为有慢慢的比较可以了。
嗯、
想当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乖宝宝，超乖的，我妈妈叫我吞什么我都吞。
嗯，
对，但都是吞一些可以吞的啦，哦、不是说这乱
吞，
就是妈妈就是生病就是会吃药嘛、嗯，然后后来呢开始就会叫我们去吞一些那种保健食品，然后都好大颗、喔、
哦。
然后呢，我就是为了要当乖宝宝，我就会
硬吞
。然后现在其实我看到它是有这种恐惧感的、
嗯，
然后我吞东西需要。就是用意志力把喉咙打开的人，对，很难很难。然后呢，我会就是噎到反刍、
嗯，
就是会恶心，就是会吐就对了。我这个咽喉过度敏感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完全都不会补充任何的营养品、
嗯，
因为就是完全没办法。然后自从有了喝的，我就说啊。这个也可以喝，那个也可
以
喝，我才发现说哦，那真的是给现代人的福音。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天生就不会吞药，
对
他可能他。吞了，他药还在嘴巴，水喝完了，他药还在嘴巴里面。
而且对，而且那时候又要把那种是胶囊的或是冰剂的，我们要咬，有时候里面的味道我们不甚喜欢。
对啊，就因为以前在还没有喝之前，我们都说啊，你就是把它咬碎，或是用汤匙把它剁碎再喝，然后他就更痛苦。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趁着自己还年轻是不需要吃的，但现在有点需要了，因为现在真的是眼睛真的是太疲劳了。
对，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年轻。
哦，对，我就是等你这句话。
我想知道这句，我想说应该是
非常会，非常会，
是要接这句话
是
吧？啊、
就是接、
啊，那我会，那我会，
就是，所以黄绿红绿就是花青素。
对，第一个叶黄素就说明就是眼睛的太阳眼镜挡、
嗯、
光，跟第二个帮助你眼睛解析度的营养。
嗯，
那第二个就是绿，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它可以 它主要是辅助在我们的那个眼睛夜视的功能、啊、它可以让我们、嗯、它是我们夜间感光细胞夜视细胞的那个营养素、
嗯、
所以它可以当就是说你晚上有些人晚上不敢出门，因为很容易撞到东西或是不敢骑车、
哦
欸、他晚上看不太到，所以他骑车是有危险的、
嗯、
他就不太会，他就会有点害怕，或是人家俗称的那个夜盲症
啊，
蛮、
哦、
多有夜盲症。然后以前有人会补充维他命 A 啊，或是
花
青素，哎，维他命 A 因为它有一些药量，如果超过一万单位的话，对于妈妈怀孕的妈妈是比较有风险的、
哦、
我们就会说、欸、所以目前维他命 A、
欸、为什么孕妇不能吃太多 A？
因为它维他命 A 超过 A， 它其实对宝宝是会有那个畸形的危险。
哦哦哦哦，那就是很那当然就会害怕。
那现在妈妈因为小朋友都生的少，都很紧张，说哈，那这个有危险就不要，所以这个产品这 A 就大家好像就很、
哦、
变得越来越害怕。其实它没有怎么样，只要不过量都是安全的。
就算平常没吃过量，就不想要这个。担心的那个
对，不能让有宝宝有任何的风险、啊。
对，就我就这么赌这么一个。
对，不然还有长辈的压力之类的，所以他就会现在开始就比较多用在花青素的成分。
哦、
如果是你是眼睛说晚上东西看不太清楚，或是说那个晚上有时候容易撞到人，或是容易撞到东西的话，也许他就选择他就开始辅助那个花青素的成分。
嗯嗯，
因为长辈啊都看不太晚上通常会看不太清楚。然后就一起辅助在里面，而且花青素对女生的，对不是对女生啊，对我们的皮肤啊营养，哎、欸、会看得比较有，
哎呦抗氧化
比较漂亮一点点，
比较看比较亮啊，
对啊，
水当当一点，
水当当，很有很多成分花就抗氧化嘛，然后就会哇吃了还可以漂亮哦，她女生就很心动这样子，对，已经忘记今天是要来买眼睛补充了，就哎、欸、漂亮就可以了，漂亮
比较重要，所以。花那个黄
绿
红
绿
红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虾红素，
对虾红素它
是
枣红素，
枣红素，
因为有些人
为什么叫枣红
因为它其实是红枣啦，它 是海底的红枣、
哦、
然后我们的虾子去吃它之后就变成它的摄取到它的枣红素之后它就变红红的，就红虾、
嗯啊、所以红虾之所以是红虾不是天生它是红的，是吃藻子、嗯、藻类变红的、啊、
对，所以它如果从这虾子萃取出来就变成是虾红素，那如果从那个藻类萃取就是藻红素、欸、
那我平常吃的虾平常是
你应该是变熟而已吧、
啊啊、对啊，所以不是那个虾，不是那一只虾，不
是那只，它
是
本来、
哦、不是那只，
它在活着的时候就红，是红红的、
哦哦、就是原本就红的那种虾，哦有有有
对，它不是煮熟才变红，
天使虾，
但、欸、天使虾我不太确定，就是它一般常听到就是南极磷虾，还有磷虾精啊、
哦、
磷虾油，
不是煮熟变红的、哦，
对，煮熟那个是它是煮熟了，不是有含虾红素。
OK OK OK， 就是要找有含虾红素的从里面萃，那它才是它还是从那个藻红素，
对，它的基原料是成分是一样的，
它不是从虾子。
对啊，因为有人，
那所以因为我好奇说，如果他说是虾红素，吃素的人可不可以吃？
就不行，他因为有人说哈虾红素不行，我不吃虾蟹。
嗯，但它是不是会是从它还是它是它到底是从藻红素藻类里面拿出的虾红素，还是一定要这个虾子吃了藻红这个藻类红藻类，它才在虾子里面的它才算虾红素？
对，在虾子里面才算，从它的原料来源如果是虾子萃取出来的，
它
就
叫
虾红素，它直接从藻类挖起来的，
就是
萃取就是
藻
红
素，
那其实它成分是一样的。
一樣的，
那
有没有藻红比虾子好？虾子比藻红
没什么太大差别啊、
哦，
其实。
那就吃过来吃過
去。看要看还是要看它的药量嘛。那其实药量够，其实没什么太大的
差。那所以如果吃素的人，就是去找
藻
红
素，
他
会注明素
食、
哦、素的，
因为他就没有经过一手就对了。
对，那如果对他在海底面经过一手，
对啊。
那如果说，可是有些人又对虾蟹过敏，他不能吃海鲜，他吃了他可能吃这个会肿起来嘛？
对，
对他整就是会。整个脸浮肿，眼睛肿起来、
嗯，
那他就只能选择
藻
红素的产品。
了解了解，
对
解，
还是有那个区别之分。
那这个虾红素、藻红素，它的
功能就是会用在假设你是眼睛干涩、干眼的，它可以让我们干涩会痒、会红红的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使用虾红素的成分。
哦、
你减少你干涩，让哦。哦，不舒服啊！
嗯、
哦，会有
不要再形容，
他会有
他，
我就想说用演的给大家看，就是哦，会有这种会去抓啊这种感觉的话，然后干眼睛合起来就哦很不舒服的那个刺激感的话，
嗯嗯嗯嗯、
其实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有帮有点消有点降低发炎反应的成分，就是虾红素。 降低你发炎的机会嘛，
降低
你发炎，
而且它降低的发炎反应是比较不是全身性的，是这样
吗？嗯，它比较，它也是全身性，可是它对眼睛的感觉比较
明
显，对，
哦，
它会跟我们眼睛的结合度比较高一点。哦，
那有没有人问过说，因为像我们比较偷懒，有没有三合一这样？
有，其实也有很蛮多三合一，现在的人都你要叫我吃三颗，对，不是我们总不能说你就是三个，那我介绍你三款的，一二三的，然后黄绿红三款一起买。其实你叫他吞三颗，他就会有点压力。那有些产品就会做成三合一，甚至药粉他也会做成三种成分都有，就一起喝就可以了。
哦，
我就一天一杯啊，一天一颗就解决了。
哦，所以也有，然后所以你就变成是你要仔细的去看一下外面的成分，
嗯，
对不对？
对，如果你是常用手机光会伤害到你的眼睛不舒服的，容易觉得看不太清楚的，你就选择叶黄素。
嗯，
啊，如果你是觉得晚上怕看不太清楚的，就选择花青素。
嗯嗯，
那如果你是眼睛干涩痒，然后干眼睛干不舒服的红红的人，就选择那个虾红素。
嗯嗯，
就黄绿红去三者，那你三个都有，那就是三合一的。
三合一，
对。
好，我觉得我这边稍微要插播一下，我知道那个药师其实刚才讲了非常多很细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他不太清楚的。嗯，对，那尤其你要叫我们看成分更难，
更难。
但是我觉得经由南苑药师讲，我们其实就比较会看成分。嗯，食品或是你吃的东西到底在吃什么的话，嗯，其实要追踪一下那个小南药师的。
对，小南药师粉丝团。
到底您叫小南药师还是南苑？
其实南苑药师是我本名这样子，那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哎，好像比较有距离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后来有一个小南药师粉丝团，对于民众比较亲切一点，
好好好好，嘿嘿，所以可以追踪，叫做就去搜寻小南药师，
小南药师就可以了，
然后就会有讯息就会在
上
面，对，
有一些授课的讯息啊，然后我们就会在可能捷运站附近的场地去做授课。
嗯，
然后有些人就会带这几次的经验，就会有人带一些保健食品甚至药品。
嗯，
我们会一起去做比对，它有时候是冲突的。
嗯，
那我们怎么去，我们就直接帮你做调整。
嗯，
对，这样至少花了钱我们吃起来也安全。
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我问了那个一个蠢问题，问那个药师，我说，嗯，哎呀，那个视力正常是几点几？
大部分都是 1.0 啦，平均都 1.0 来看啦。
对，一点一点零，所以超过 1.0 的其实它是远视嘛？
不一定，它只是视力很好而已。
哦，
看它
视力好到就是它近的也看得清楚。
对，它其实更远的我们可能看不清楚，它一点零就有一个距离感，有一个距离都看得清楚。嗯，那 1.0 以上代表它更远的距离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个可能看到更远的人啊，或是物品。
嗯， 嗯， 嗯，
对，可能飞行员他可能就超过 1.0 以上，他们那个视力就超级好，鹰眼，他可能在空中可以看到地上的动物在跑。啊，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可能只看到草在动这样子。
哇，所以飞行员算是特异功能吧？
应该没有，应该是他们天生眼，没有每个人的。
不是，他在高空啊，看到地上在跑。
没有，那是比喻啦，他是比，
哦，
比喻，我的刚是比喻。
我觉得蛮像电影情节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应该他们不是老，因为老鹰他们眼睛的视力比较好嘛，他们可以看到比较细的，
是
细的动态。啊，我们可能没办法，我们可能只能看到。
我刚一度以为你在讲超人呢，欸，
没有，
他不是都会在高空照。
超人应该透视。
对，他讲哦，就那么好，但是那如果飞行员他真的纯粹视力好，因为你说会到 2.0 吗，
嗯？有些人会有到 2.0 的状态，比较少
哦，比较少，
比较少，
这人就是
一点多啦，一点多。
哦，这 2.0 就是真的就是机师是不是？还是他拿来看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他到底。
那远视是什么情况？
远视他就是因为他眼睛调节，他的他只能看到远的商品，例如他看到。
所以我好奇是说，那个视力如果说他是 1.5，嗯，假设这样子的话，代表他视力很好，还是代表他有远视？
他应该他是代表他视力很好，近视跟远视跟 1.0 那个比较无关，
哦，
他那个只是你眼睛很好而已。那近视远视他会有一个距离，你这个一般你眼睛如果说，
因为我知道 1.0 以下，嗯，如果你今天说我 0.5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
近视
啊。近視，
嗯，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它超过它不是叫做，
对，没有，它是你在它是在你在近距离的辨识度没办法，因为我们眼睛会去调节怎样，
所以它不管它如果超过1.几1.几、
嗯，
它也有可能有远视，有可能没有远视，
对，有可能
这样子，
对，它有可能它远的都看得清楚，它近的这个就是
看不到，那它也不能当机师。
嗯，这个要看他们的规 定，
啊，
我没有当过机师，不太知道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当机师。
那如果是像，那如果是闪光呢？闪光的，闪光这，
嗯，
你说像近视闪光这都是看医生，
要看，嗯，
这些跟保健食品再去都没有关系了，
那个跟你的眼睛的调节功能 比较有关系、
哦、
那没有什么保健食品可以辅助你眼睛调节功能的，那个就只能请医生、
嗯、
或是用眼镜这种工具去做处理、
嗯嗯嗯、
然后有些人就目前比较常听到或是说像手术近视就可以用手术雷射去做治疗嘛，
对，
對，如果你的是比较近视的范围比较小，是在安全范围里面，其实雷射都是很安全的
哦。所以雷射是一个现在来讲就是像应该说什么就相对很安全，
相对安全，因为他已经
因为
他已经十几年，
十几年
对，
對，
他前期可能有些人会说他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锥状什么视力症候群，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这什么东东，
对对对，
听起来就很恐怖，
很恐怖。
对，但然后它里面其实随着技术进步啊，然后机器的越来越精密，那现在其实安全性很高，而且手术速度又很快。
因为那时候我查文章，我很久以前做的那雷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说辞叫做说，嗯，因为这个技术哈，就是也还没有到长到就是一个人死掉的那个时间，对，那你怎么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我问了一下我姑姑，就是想说药师要那个药师护理啦，他就说哦，那目前是还没有人在手术台上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哦，
听起来太恐怖了，
哦，就是说哦，都还很安全，都有下床，是不是？嗯、哦，好好好，都看得见，是不是？就是只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
嗯，
那是不是也是用这些保健食品有可能可以缓解？
也可以，如果说你担心人家可能术后你可能眼睛需要一些营养素，其实都可以先透过保健食品去辅助、
嗯、
然后或是眼药水去做辅助啊。有的会再带，通常还我的几个个案他有去做手术的，他们有医生会再配置专门的眼镜或是墨镜、
哦、
降低你眼睛对外的刺激。
初期是一定要，嗯，
初期一定要，
嗯，
对啊，如果是手术想要，如果是你是近视想要去做雷射手术的人，其实只要医生评估过，然后你可能、
嗯、
他可能还有一些考，还是有一些考量啊，你可能有没有一些血液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疾病影响到眼睛手术的话，然后你可能要选择其他的治疗方式。
嗯，我奉劝大家，如果你要去做那雷射手术，你不要去网络上看太多影片啦、啊，就是就先不要看，做完之后再说啦。
对，
反正他们就还蛮安全的。
能不要看就不要看，
真的不要先看。我跟你讲，你
先
看，先
看真的影，
你先看，然后你再做手术。我跟你讲，你无限想象。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的顺序是可以建议给大家，就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反正你就是哦，医师评估啊，你很乖乖，都说做完之后你再去看，然后你就觉得哦，好险我
这个
事后看，
你可能会觉得哦，事后才会害怕，就
事后就没已经过完了嘛，你就不会这么多想象。好了，这是我个人的，
我是觉得还好
了，
因为现在蛮多医疗人员，我们也有蛮多同仁。
那你们的心脏跟我们的心脏不一样啊？
哦。可是啊、对啦，我们现在比较大颗一点点。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知道，就是知道。差不多我们该知道的就是该怎么修护，
差不多就是可以做了，可以做给医生评估
过。我讲这个比较像是那种、嗯、有时候是我们是鼓励就是生产的时候先生在旁边就是有两派陪产，但也有一个情况说跟大家不要陪，对，不要陪，因为不然影响以后的那个、
生活吗？
的生活生活对，有此一说。我想说哦，那如果会影响，那就没关系，也不用赔，没关系，就在外面也是赔啊，
也是在外面也是赔啦、
啊、因为有些人很怕血、啊、
很怕血，对啊，
但是就是、以后影响怀第二胎也是一件，
也是一种困扰 啊。有时候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蛮怕说医先生昏倒在旁边的，
对
呀、
啊，你们也很麻烦啊，所以我都觉得说这种事情就是算是另外一种，就是但我觉得在外面也是一种支持跟就是陪伴，是有时候也不用那么血淋淋，有时候太血淋淋又很怕影响，就是
对，因为我太太也是妇产科护的这样的护理师，她、就说这很麻烦，万一先生旁边，
所以她是也不见得支持，对不对？就觉得啊，那我们处理好就很安全，这样就好了。
对 啊，不过像我也是有进去啦，
嗯，
我是进去，
你不一样，你们是。我觉得你们就是另外一种人。
啊、我们学长、啊，因为医师是我们学长嘛，他说你要不要剪脐带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你这个这对对，你这种就有神圣的一刻。
对，要不要剪？哎呦，蛮有趣的，好紧张哦，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未来另外一半他就是会害怕，我觉得也是不要影响。
不要勉强，不然
真的不要勉强。
第一个有阴影，第二个他昏倒很麻烦。
对，一切都很麻烦。
一切
影响以后生活也很麻烦。
这应该是最大的麻烦。
最大的麻烦，从此不快乐也很麻烦。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知道差不多就好。如果就我是觉得有时候手术过程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压那个心理会有阴影的，就可以晚一点，没关系，不急
啊。如果说你真的手术真的你真的想要手术了，然后还是要给医生综合评估过，然后就是 诚实面对自己啦，你有吃什么药物啊，其实都有多少可能会影响。
但是我觉得更想要知道的是，因为现在、人的寿命真的太长了，我发现所有人就是眼睛都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水晶体是不是、
哦、白内障，
白内障、哦、我发现是不是都会走到要开白内障的时候，
几乎啊，因为你使用的年限变长了，没有，就跟我们那个手机一样，以前只要可能用5年就不用再用了，
對對對，
现在可能要用50年，那你可能它你就要有换手机的状态，那你可以把水晶体换成换手机，它就是旧了嘛，然后变模糊了。
它大约多久会浑浊？
不一定哎、欸，还是跟你的用眼程度会有关系。
什
么你？是
的。不行，我瞪着 Carol 瞪着吧。
你自己下音效这样。
对啊，旁边人都有点在害怕。
对，因为你用的越多，但它的耗损就越快。就是
欸、那最早。需要做就是这个白内障手术都是几点了、啊？不是
几
点、啊？
几岁啊？最早其实不太一定哎、欸，因为我们也有遇过30几岁就有做的，30，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眼睛，我有哎，怎么那么快就听到这个案例了？这样30-40岁就已经有案例的，然后一般通常正常来讲，长一张大概50-60岁才会开始做第一次，那有人会做到2次
哦，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快的手术，它就是把你的。这样讲蛮轻松，就是他就把你的眼睛切，把你的眼睛 的水晶体
没有画面，
切开
还可以
拔出抽出来，然后再装一颗新的进去，帮、
哦、
你换一颗，
换一颗什么东西，
帮你换一颗眼镜，在帮你换一个隐形眼镜在你的眼珠里面。
哦，
你想象我们有一个隐形眼镜在眼珠，然后把你隐形眼镜抽出来，再
换
一片
新
的结束。
哦，好 ，OK。那像这样子的手术，因为大家都常会碰到，像这种像跟眼睛手术，有关的。他术前术后会怎么保养？
其实术前先评估过你可不可以做，
就是手术的前后如果有做保养、会不会跟他的就是恢复会不会比较有帮助？
当然就是我们手术完你如果眼睛的营养素比较多的话，在修复上或是他在细胞恢复度一定会比较高，就跟我们动完手术之后一定都会说、你要可能要吃什么
营
养品，什么营养品。
但是因为有时候手术我们又怕补太多，你知道吗？有时候补太多怕是又带给他的一些负担。
是。
那如果是以眼睛来讲，
其实眼睛你只要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黄绿红三元素其实就可以了，因为
都补吗？
其实可以都补，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缺什么。
哦，对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对对对，
因为我们
反正也不常开，就开这么几次，就是在术后。那术后是术后还
不常开的，
还是有人常开？我不知道，
很少啦，很难，你可能几十年才开一次而已。
是。那术后是当天术后就可以开始补充吗？
当天术后其实就可以，还是要跟医生讨论一下他，因为不知道你的眼球状态、
哦、
如果说其实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状况，通常你术后就可以马上去做
补充、哦、但是问一下医师，
对，就是说、那我现在我的眼球的情形或者我眼睛的情形是不是可以马上补充一些营养食品会比较安全。
那要不要提早做准备？
提早做准备，
我的意思是说术前要不要有些就是让眼睛健康一点？
可以啊，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术前
啦，
你平常就可以开始补充了、对，你就
干嘛偷懒？我感觉我那时候本来想举例说啊，像我们做雷射前啊，皮肤保湿够比较好、
啊，先做保湿。
对对，先做保湿
也可以。
有没有眼睛，因为刚才听起来比跟保湿有关的虾红素
也可以啊。如果说你可能要做手术的，有些人可能就平常没有习惯在补充保健食品的话，那也许啊，或是眼药水也是一个方式嘛。那如果他保健食品，
那如果平常都没有在补充这些保健食品、啊，要手术啊，突然补充会不会？也不太适应，
还好啦，他可能就是等，
因为他不是药品嘛。对，
就等你手术之前，你平常都是吃比较清淡的食物，
吃好一点
啊，突然手术以前要长肉多，每天
蛋
吃比较多
肉，
比较多牛排、猪排这样子的感觉而已。吸收比较不好，其实不太会。
OK，
或负担不至于，只是你说会建议，真的没有再补充，那你真要手术的，我们至少补充可能一个月的时间、让你那个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你如果吃到2-3天可能就没什么感觉。
OK，
倒不如术后再乖乖把它吃完
补完这样子。
对，
不然就是平常就是要补充啦，
或是你平常就在补充降低你手术的机会
啊。对，
说不定是也是一个
方式。好，那医师有提到有一些是眼药水，就人工泪液，对不对？
人工泪液，
那有些人其实他是戴 隐形眼镜的，
嗯，
对，那这个好像之前我去疫前啊，很久以前，就是有些眼药水还没进台湾之前，去日本，他们就要被指定要买东西，
哦，什么花啊，
小花还是
什么
之类，就要指定嘛。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后来就完全是雷射之后就。我就八竿子跟这件事没关系了，就连帮人家买都不太愿意讲。
很棒。
然后那时候就有分成说，好像有戴眼镜点的跟没有戴眼镜点的，对，所以是有这种分法。
对，有分，因为现在人，我们女生不是说我们女生
啊，对啊，我才是药师，你有什么事？
没有，没事，
没有跟我们
说明的。我们女性
的
同仁这样子，我们开始
想说。我就说其实你是女生，一直都佯装，就是还硬要讲一个太太。
今天我就来解释哦，解脱这样子跟他没有。我们一般 女生比较多啦，可能有隐形眼镜或是角膜放大片的需求。
嗯嗯，
那很多眼药水里面其实有一些成分可能会溶解它的镜片，
嗯嗯，
或是溶解它的那个角膜变色片的色素。
嗯嗯嗯，是
你可能本来戴那个绿色的角膜放大片，那你可能点完之后它可能溶解出来，你的眼球就真的变绿色的了，
它就染色了，
它就染色了，而且染了就回不去，你的眼睛就被刺青了，
是
这
是
我们更担心的。所以它有特别的规定，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或是角膜放大片的人，你大概能点的就只有人工泪液，就是泪水而已，或是没有防腐剂那种人工泪液，一支一支的，
一
支用完就单支用完就丢掉，
那
是人工泪液，那就是更干，它就是无菌的，你就点完就丢掉了。那个大概只能用这个，或是它的上面
有
特别，
有些人应该都觉得无所谓吧，有所谓哎。
等你染色，他们才会警觉到这件事情，那通常都
很难
修复
了，很难修复，哦，好可怕，
哦。那我们就，那如果说你是正常的眼睛啊，就是你眼睛没有戴任何的隐形眼镜啊，
嗯，
或是角膜，
但是像有些点起来都会凉凉的，
嗯，
那些有那种可以点起来凉凉却戴隐形眼镜可以点的，
几乎没有。
啊，我怎么记得之前那个，啊，不知道，我觉得哦，反正
点自己乱点，
乱点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还是。安全一点好。
对，安全，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它那个凉凉的感觉会不会伤害到你的镜片。如果镜片比较薄的话，因为它干裂了，
嗯，
你可能那碎片就在你的眼睛，
嗯，
造成你眼睛，
嗯嗯，
咻咻刮，就像那个雨刷在刮你的玻的镜片的那个挡风玻璃，然后一直有刮痕这样子，
是
这个比较危险呐。所以你大概只能，如果你有戴眼镜，大概只能点人工泪液，那他们会注明，
嗯嗯。
那如果是眼睛还好的，你都没有戴隐形眼镜的，
嗯，
或戴一般眼镜的人。你要点什么？其实只要依你的症状，有七大成分嘛。我们一般有眼睛眼药水有七大成分，
嗯，
疲劳的啦，有血丝的啦，干的啦，会痒的啦，眼睛疲劳的，
嗯，
然后防蓝光的，
嗯，
有几个成分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嗯，啊都不会选，就跟我们选黄绿红一样，
嗯，
就选全部的综合的就，
综合的
就，
或者是四月份去找那个小南药师讲座，好不好哈？
沙龙会就会介绍一点点
，OK， 哦真的，
三月六号沙龙会
好介绍一点，然后其实大家最常八股讲就眼睛只有一对一次嘛，对不对哈？那受伤了真的就是哎，就是。很麻烦的一
窗，
对，灵魂之窗很麻烦一件事，嗯，我觉得刚好节目中我也可以分享一个那个小经验。我之前我做雷射手术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当时呢我们团队有个助理，他告诉我说他去给医师看，嗯，医师是已经跟他讲他不能做雷射手术了，而且这辈子不能做雷射手术，也不能戴隐形眼镜，应该是因为他戴
太高度近视，
没有，他是好像戴太久，所以我觉得那个透氧不够，
哦，
然后水分不够，
有可能，
然后那个微血管就会
长进去，
就长进去了，
嗯，血管增生，
增生。
对，
我听到立刻就去做那个雷射手术，因为他就是说增生到就是他也不能动手术，而且也不能戴隐形眼镜，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保健真的很重要，欸，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要戴隐形眼镜的族群啊，就是要买两个选择，就是你的选那种日抛式的，就是。或者那日不是说选日抛式，你要选高透氧的，
嗯，
因为你的眼睛等于你一直戴那种比较厚的，嗯，或是比较透氧度比较高，有点像，
那种硬式的会比较好吗？
高透氧就可以，
哦，
它有还是有高透氧，硬式的我不太确定，
硬式就是那种很比较小，但是我怎么样异物感都很重的那种。
对，但是你还是要选择高透氧，
哦，
那
都要高透氧，
不然你的皮肤就跟我们皮肤涂很厚的粉底一样，你皮肤不会呼吸，
是，
那你眼睛也不会呼吸，那你。眼睛不会呼吸，我们的人就会去长血管，那你变成后面很多手术就不能处理。
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只能，因为我那时候戴这些隐形眼镜都很容易，就是我好像 一季都要再去看一次眼科，就是我
追踪就好。
我不是，是我眼睛很容易，这叫什么感染？
哦，
嗯、我戴任何以前我都已经戴到日抛，它都会感染，就手只要碰到可能就容易感染。
有可能，
所以我后来就去、是、就一劳永逸去做了这个
可以
雷射，
不然你感染
更麻
烦。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太麻烦，一直就感染，然后戴眼镜我头又晕。然后我就想说，本来还在思考，后来旁边说再也不能，你知道人生听到再也把他吓死了，
赶快去弄，
对，赶快用。但我今天听了眼睛保健，我觉得就是平常的保养还是很重要。
对，平常保养啊，如果真的戴眼镜，
我不要跟我妈妈一起去换水晶体。
应该不会啦，现在开始那个注意补充
就
不
太会。对，就是我都又靠记忆力，又看着你会不会看手机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因为你还是要，其实只要日常保养的好，就会降低我们发作的。我们现在是走预防医学路线嘛，
嗯、
我们先降低我们需要被手术的机会。
那
如果你开始觉得，哎、欸，真的好像我就是这样。常常用眼睛，眼睛真的很干、
嗯。
我们讲到眼睛干，你就不自觉去摸眼睛，那你可能就开始可以适合选择，可能眼药水是一个选择，或是一些保健食品的成分，叶黄素也许一个挑选的方式，来降低我们发作的机会、
嗯。
不然你可能需要手术，你可能要休养一段时间，一两个礼拜，或是有些人眼睛红红的，你去跑，如果你是跑外务的人，
嗯
你也很担心你的客户看你的眼睛红红的状态。
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请我们南院药师，就是应该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一点忠告好了。
好，我们还是给大家那个
贴心小提示，
那个要你好看的小撇步，这样子。
对，是。
第一个撇步就是第一个，少用三 C 产品啊，这是最根本的。
对对。
通常很难的，这大家都知道，但不容易。然后第二个撇步就是你可以选择使用保健成分去保养你的眼睛，
嗯，
然后叶黄素啊、花青素跟今天介绍的虾红素是比较容易取得的，而且价格相对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然后有吃的啊、喝的啊，或是粉末、粉泡式的，依你自己或家人去帮忙做选择。哎呀，单位上就我们可以以30单位做一个购买的标准，可能是比较容易入门。那第三个小撇步就是，真的也不想要吃，那我想要及时性的，我就可以去跟药师或药局咨询，说或医师咨询有没有保养型的眼药水，是我们也是蛮好的方式。那最后一个撇步，如果真的想要一劳永逸近视眼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去眼科去询问能不能做手术治疗，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恢复力最好的状态直接处理掉，是也是一个方法。
好哇，这很有架构诶。原来我们刚才瞎聊完之后，其实是有一二三次、
啊。对，就我们一二三次的小段落。
好，今天非常感谢节目中可以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就是南院药师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是要你好看，因为我们谈的是眼睛保健。
对，要你好看。
对，然后你手势都出来，等一下再拍一张照好不好？然后呢，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请南院药师来到我们的那个节目现场，然后跟我们分享更多不管是保健跟用药的正确的方式。谢谢南院药师。
好，谢谢主持人。
好，那个听众朋友，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